神要求的戏码个个奇特难懂，以西结的顺服次次叫人怦然心动。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
以西结书第三十课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以西结书第29章1到21节，所提到的是埃及。从第29章开始一直到第32章，一共有4章的经文是在论述埃及，而这4章论及埃及的经文又被分成7个信息来表述，每一个信息都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这句话作为开始，因此信息的分段很清楚。其中6个信息又加注了日期，使得信息的发表时间是很确定的。埃及与以色列呢，在历史上一直有着密切的关系，除了以色列的先祖们，他们曾在埃及被奴役之外，被奴役了400多年，以后他们与埃及之间也曾经有过一些战争，以色列也为了抵御北方的强权，经常合纵连横，与埃及有着结盟的关系。以当时的国际局势来说，埃及一直是一个强国，埃及也以强权自居，认为是他有能力，而且呢，他也够格来保护以色列，根本不把以色列放在眼里。
但当我看圣经，我发现，其实神很爱埃及人。
就神迹奇事来说，没有哪一个民族在当时以前亲眼见过上帝施行神迹奇事次数比埃及人还多的。从十灾就是一个很好的引证。好，我们就直接来看以西结书第29章。我刚才说过呢，从以西结书29章一直到32章，共有4章提到埃及，而这4章里面又分成7个信息，每一个信息的开头都是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以这种模式来做分段的。所以当你看到29章第一节，第10年10月12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又看到第17节，17节说27年正月初1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就看到了在29章当中就有针对埃及的2篇信息。所以在以西结书第29章里面分段很清楚，第一节到第16节是第一次的信息，第17节到第21节是第二次的信息，第一次的信息的时间是第10年10月12日。这第10年呢的算法还是回到以西结书第1章的第2节，约雅金王被掳去第几年，所以这第10年就是约雅金王被掳去第10年。约雅金王被掳去的年份是在公元前597年，所以在第29章第1节，这第10年再减10，就是公元前587年。587年呢，如果你参照以西结书第24章第1节，第9年10月初10日，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以西结书第24章第2节，人子啊，今日正是巴比伦王就近耶路撒冷的日子。所以回到以西结书第29章，这第10年呢， 几乎是耶路撒冷被巴比伦王围困大概有一年的时间。巴比伦王在围困耶路撒冷围困一年的这个时候呢，神对埃及发出第一篇信息，而这信息的时间点也是耶路撒冷即将要陷落前。就当时来讲，这重大的局势好像看不到埃及对于犹大地所发生的事情特别关注。特别从以西结书第29章第6节第7节我们可以一探究竟。以西结书第29章第6节说，埃及一切的居民因向以色列家成了芦苇的帐。什么是芦苇的帐呢？我们都知道芦苇是十分脆弱的一种枝条，所以顾名思义，芦苇的帐也是很脆弱的帐。若是帐是象征权力的话呢，那么芦苇的帐就等于是没有权力，随时会折断，很轻易就受损。而这也是埃及的情形。有学者说呢，埃及似乎从前有答应过要帮助以色列，而当以色列真的面对到巴比伦王的威胁的时候，埃及就好像是芦苇的帐一样无能为力，他们对以色列的承诺啊，仿佛是一个谎言，是一个虚张声势，是一事无成的。第6节，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在这种情况底下，他们应该认识到自己的能力是很有限的。在这种觉悟底下，人应该会将眼目转向神。但埃及看来似乎是没有。在哥林多后书第4章第7节到第9节，保罗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这宝贝透过上文哥林多后书第3章提的，我们能够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经意的原文就是圣灵，也就是说我们有圣灵放在我们如脆弱像瓦器的我们的生命里面，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我自己在十多年前也是罹患了急性的肾丝球炎，肾发炎，没有药医，医生也不晓得该如何是好，只能够等待看看身体的变化如何。当人无能为力的时候，人的无能就要经历到上帝的全能。当人无能的时候，你只能全心的倚靠神，你靠自己一点用处都没有。很多基督徒就是在生命的低谷无能当中遇见上帝，从前风闻有你，但今天亲眼见到你。同样，当埃及经历到无能为力的时候，他是否愿意转向那全能的主呢？那是真认识神的一个关键。当你我在经历到生命的苦难，我们是埋怨神，神啊，你为什么？为什么有这些苦难？为什么有这些病症发生在我生命里面？还是我说，主，我感谢你。人生都有生老病死，但我比别人有福气。主，你医治我也好，你没有医治我也罢，几祸不然，但是我感谢你。这些都不可以把我击倒。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我不被丢弃，打倒了也不致死亡。我知道我有永生的盼望，我的外体虽然毁坏，但我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
我们这至战至亲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这些苦难不能够把我击倒，我用信心仰望那位创始成终那位全能的神。因此我亲爱的主内同道，我们是否在我们自己的无能当中看到上帝的全能？我们是否看到在我们生命有时成了芦苇的杖的时候，我们愿意放下这杖来全心倚靠神呢？第七节，以西结书第29章第七节，他们用手持住你，你就断则伤了他们的肩。我们看到这里似乎有暗指着西底家有向埃及来求救，而埃及对于西底家的求救置之不理。因此有学者说，在当中也许有着信用的一种承诺在里面。埃及也许答应了西底家，当你遇见困难，你可以来向我求救。 Maybe， 也许埃及失信于以色列，但说得更实际一点，埃及可能也无能为力。他们用手持住你，你就断则伤了他们的剑。他们倚靠你，你就断则闪了他们的腰。在74译本里面，把旧约圣经翻成希腊文圣经的74译本里面，在第七节的伤了他们的肩，那个肩那个字呢，翻译成手。当以色列要抓住埃及，用手抓住埃及，可是埃及却伤了他们的手，他们怎么样可以抓紧呢？我们看电影的时候呢，有一些画面是很残忍的。有一个人快要掉到悬崖深谷里，他紧紧抓着悬崖边的那个悬崖壁，抓住，紧紧抓住，然后看到一个人就说，你救我，你救我。结果那个人反倒不救，用脚踩着，摩擦着那个抓住悬崖的那个人的手，最后呢，那个人就掉下去了。埃及就是那个踩人家命在旦夕的手的那个人。第七节最后一句话说，闪了他们的腰。闪了腰是不能直立的，表示他们没有办法再站起来，以色列百姓就没有办法再面对巴比伦，没有办法坚持下去了。埃及除了无能为力，他们虚张声势答应要救以色列百姓，但却漠视西底家的求救，置之不理。而实际上呢，他们也是芦苇的杖，是不可靠的。反观神的百姓，我们有时觉得，哎呀，我们要找一些有力人士来帮助我们。没有什么有力人士，真正该依靠的是依靠神。教会缺钱，我们去找大老板，我们求大老板来奉献。不，不是求那些企业界的大老板，也不是仰仗海外的资金，而是要靠谁呢？用双膝跪在那里，向那全能的主来祷告，靠所当靠。好，我们来看以西结书第29章第二节。人子啊，你要向埃及王法老预言攻击他和埃及全地。第三节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埃及王法老啊，我与你这卧在自己河中的大鱼为敌。你曾说，这河是我的，是我为自己造的。德仁自己是父亲，有的时候会买一些玩具给我的孩子，而我孩子呢，有时有别的孩子来，或是我要和他借个什么玩具，他会说，这是我的，我不要借。德仁会说，我们要借人家，不可以那么小气耶， 常常需要教导孩子要慷慨。但有一位长老很特别，我觉得呢，他的教育孩子的方式也给我一些提醒。他从小每一回从外头带玩具回来给孩子，都会告诉孩子说，这玩具是我借你的。所以每一回爸爸要把玩具再转送给别人，或是要借别人的时候呢，孩子没有话说，因为玩具都不是我的，都是爸爸买的，爸爸借我的。现在爸爸要回去呢，我不过是要还给爸爸。我在想，我们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很多时候夫妻很幽默说，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但是很多时候真的都不是我们的，都是神的。这里指出法老的一个失败，法老曾说，这河是我的，是我为自己造的。埃及最有名的是尼罗河，埃及最主要的不管是经济也好，势力也好，都是依靠着尼罗河。但曾几何时，他认为这河是我的，是我造的。弟兄姐妹，什么是你的呢？你的地位吗？你的名声？你的恩赐？你的权利？你的教会？你的羊群？你的孩子？没有一样是你的，都是神的。耶稣也告诉我们，我们是管家。谁是主人？我们说主啊主啊主啊 Curious Lord， 但常常我们生命所呈现的不是那么一回事，都是神的。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在以西结书第29章里面，把埃及王法老比喻成大鱼，当然这希伯来文也可以翻译成海怪，大鱼海怪。大鱼和海怪都是生活在河里面水里面的，你在水里面很厉害是不是？但是你离了水就什么都不能做，离了水你就死路一条。因此大鱼，因此海怪，有什么好骄傲的呢？离开水就是死路一条。第四节，我耶和华必用钩子勾住你的丝塞，又使江河的鱼贴住你的鳞甲。在抓鱼的过程当中呢，又是其他的鱼也因为贴住这个海怪而被一同的拉上来。这句话表示，除了埃及王要被惩治之外，所有贴着埃及王的，可能是君臣，可能是埃及人，凡不悔改的要同受惩罚。第五节，把你并江河中的鱼都抛在旷野，不止让你离开水，还把你抛在旷野，你必倒在田间，不被收敛，不被掩埋。我已将你给地上野兽、空中飞鸟做食物。这里提的埃及王的结局，埃及人是十分看重埋葬的，他们相信灵魂不朽，他们希望有很完美的坟墓。我们看到埃及人的金字塔呢，有高40层楼，但又怎么样呢？当神的刑罚来到，你所看重的都灰飞烟灭了。我常在想，有很多人看重丧葬，我丧礼如何，我要怎么样华丽。我想到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当他死掉的时候，他嘱咐说，把我棺材挖4洞，让我手脚都伸出来，告诉世人，我这么厉害，我统治欧亚非，但我是空空的来，空空的走。弟兄姐妹，我们要如何面对神呢？一个与神为敌。第三节，法老他与神为敌，与神为敌的下场就是悲剧。当很多人强调要慎终，要好好的终了我们生命的 ending 的时候，什么才是真正的思考生命的终了慎终呢？就是不与上帝为敌， 赶紧回头、回转、悔改、归向真神。
以西结书第29:8-16还是属于第一次对埃及所发的信息的内容。第8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刀剑临到你，从你中间将人与牲畜剪除，埃及地必荒废凄凉，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因为法老说，这河是我的，是我所造的。又来了，谁说是你的？一切都是神的。但当一个人说，这都是我的，这都是我所造的，这都是我的功劳，都是我行，神必然要管教这样的人。第10节，所以我必与你并你的江河为敌，使埃及地从瑟佛尼塔直到古时境界全然荒废凄凉。这个瑟佛尼塔究竟是什么地方呢？包括古时是什么地方呢？我想我们有个大概的概念就好了，就是整个以色列地，不管是从北到南，从南到北，整个以色列地上帝都不放过，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得了上帝公义的审判。11节，人的脚兽的蹄都不经过，40年之久并无人居住。12节，我必使埃及地在荒凉的国中成为荒凉，使埃及城在荒废的城中变为荒废，共有40年，我必将埃及人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13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满了40年，我必招聚分散在各国民中的埃及人，我必叫埃及被掳的人回来，使他们归回本地，巴特罗在那里必成为低微的国。有谁会想到当时的强权埃及会成为低微的国呢？但你想一想，直到今天，这个预言仍旧在一个应验的证实里面。现在世界的强权里面没有埃及，神管教埃及，直到如今，它真是成为一个低微的国。在这里，这40年，满了40年，有可能是指着后来波斯帝国的兴起。波斯帝国，他们就让各族各国的人回到本族，回到本地，用一种宽容的殖民政策。16节，埃及必不再做以色列家所倚靠的，以色列家仰望埃及人的时候，便思念罪孽，他们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以色列百姓再看埃及，看低微的国，再看埃及，就会想起过去我怎么会倚靠这个国家，而超过了倚靠神，取代了神呢？就会想起自己的罪过。当你我看看历史，也需要想想自己，在你我生命当中，是否也倚靠人，倚靠某一个人，而超过倚靠了神呢？接下来17节-21节是第二次的信息，而很特别，这第二个信息的排列呢，是在以西结书最晚的一篇信息，所以好像是以倒叙法的方式先提的第二篇的信息。事实上呢，第二篇的信息是最晚的，如果以时间上来算的话，因为它是27年正月初一日，按照以西结书1:2约雅金王被掳去这个基准点，公元前597年减掉27年，就是公元前570年。所以显然呢，这个是7个信息当中最晚的一次。为什么以西结，为什么先知要把它放在前面呢？有可能是要刻意的使听信息的人知道，上帝要借着巴比伦的手，最终要来刑罚埃及，要来证明前面的预言，第一个信息是确实的，所以把最后一个信息先放到第二个信息来谈。 十八节，人子，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使他的军兵大大效劳，攻打推罗，以致头都光秃，肩都磨破。然而他和他的军兵攻打推罗，并没有从那里得什么酬劳。十九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埃及地赐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必掳掠埃及群众，抢其中的财物为掳物，夺其中的货为掠物，这就可以做他军兵的酬劳。二十节，我将埃及地赐给他，酬他所效的劳，因王与军兵是为我勤劳。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们之前提的公元前571年，尼布甲尼撒突然离开推罗，因为推罗他攻了有13年，推罗呢，那个离岛推罗没有被攻破，而后尼布甲尼撒就转向埃及，因为他是神来审判各国的工具，一切都在上帝的掌管当中。尼布甲尼撒没有做白工，神透过他攻打埃及所掳获的一切东西来酬他过去神借他管教推罗那13年没有收获的一种辛劳。在此我想到，我们需要思考，恶人的丰富不等于他与救恩有份。巴比伦王他们得胜了，他们攻进了埃及，也夺取埃及很多的丰富，但他们只不过是神使用的工具。上帝是公平的，透过他们在埃及的所得来弥补他们在推罗的损失，但上帝赐福给他，允许给他，并不代表巴比伦与救人有份。所以当你我看到恶人富足，不必心怀不平，他不一定与救人有份，除非他回转。21节，当那日我必使以色列家的脚发声，又必使你以西结在他们中间得以开口，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脚是一个单数，它是力量的象征，暗指着以色列将来的复兴。这也让处在黑暗当中的神的百姓似乎看见了一线曙光。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